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喜乐吗？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过这三样哪一样都不容易做到，是不是啊？其实我喜欢一首诗歌，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听过，就说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痛苦、绝望能够让你与神的爱隔绝。耶稣爱你，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的眼里都是最宝贵的。神说我们是他眼中的什么？眼中的同人。他连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头发怎么样都是根儿都数过了。你知道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是吧，我们可能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到底有多少根头发，但是神连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你也许会忘记他，我们知道很多人当从神那里得到恩典的时候渐渐的怎么样离神越来越远，他们想要的是神的祝福，却常常是没有真正的得到神自己。我们人是这样，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常常想抓住神的手，没有希望能见到神的面。其实你要如果得着了神，你比得着世界上一切的祝福都更好，都更好。你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只要信靠神，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环境，神不会让你失望的，神不会让你失望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隔绝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感谢主能够把我们带到2016年，我们祷告，我们希望这个2016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翻转生命的一年，都是让神来赐福我们的一年。我们求神在这一年里来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来祝福我们的婚姻，让我们能荣耀神，也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个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为过去一年你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怀着一份神圣的期待，盼望着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经历神更大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同在临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喜乐，你的平安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渴慕，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来靠着主行走这个天路，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里无论我们每个人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主耶稣，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看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要被主扭转，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要蒙主的祝福。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处理过去的黑暗，能够进入到你的光明，让我们每个人所走的道路由弯曲变为平直，让我们从软弱走向刚强，让我们从失败变为得胜。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啊，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祷告都能达到你荣耀的宝座。主啊，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这个会场，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圣经说神要借着圣灵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为啊佩红姊妹她的受洗的事情来祷告。主啊，求你除去在她这个受洗路上一切的拦阻，她已经真正的认识了神，她现在愿意在众人面前来做见证。主啊，你来帮助，但是她没有来到这里，我们求主来帮助她，让能够按时能够来到这里，来除去魔鬼一切的搅扰，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当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啊圣灵的亮光来照亮你话语的每一句。 主啊，求你越过我个人的软弱，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施恩典，求你降下你的灵粮，降下你的玛纳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饥饿的心灵因着有主的话语可以得着满足，可以得着喜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讲题目的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看看经文，在约翰一书四章，我们首先7-8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应当彼此相爱呢？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你知道爱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是不是啊？不能说我心里有爱，你到底爱谁呢？我们这爱就有爱的一方，也有被爱的一方。圣经上说神爱，神爱谁？神爱世人，神爱你，爱我，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道德高尚，不是。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好，不是。神爱我们乃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的本性就是爱。他不是因为你服侍他他爱你，他不是因为你向他奉献他爱你，不是这样的。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的，然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爱，他本来就是爱。神是爱，也是一切爱的源头，也是爱的源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怎么样，我们也能够爱，我们能够爱。我们说人的爱是神爱的反应，神爱的反应。你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一的时候，任何时候比我们当我们的心里充满爱的时候，我们更接近神。我不知道你能体会这句话吗？当你的心里真的也是真的充满爱的时候，你知道吗？即使对那些伤害你的人，给你造成很多痛苦的人，你好像也不计较。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心里有了神。一个人只有当他心里充满神的时候，他才有真正的爱，他才有真正的爱。当你的心里充满爱，你发现对任何的人我都能做到仁慈，我都能做到和善，他即使吝啬我也可以慷慨。即使啊，我们受了很大痛苦，我们仍然我们的心里存怜悯，存宽恕，存同情，那是因为在你的里面有了神，有了神的同在。而且只有当你有了神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从神来的平安、喜乐和满足。而且圣经说在这里，神就是爱。如果您的心里真正的有爱，你才是真正属神的。如果你的心里充满的是嫉妒、是纷争、是苦毒、是伤害，证明神在你的心里还不是真实的，还不是真实的。只有当你的心里充满了爱，你才真正的是属神的。所以在这里说，凡是有爱心的才是由神而生的。我们只有在爱中才能到神那里去。你在苦读在记恨当中，你达不到神那里去。也只有在爱中你才能够来认识神。而且一个只有有爱的人才能真正的享受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真的，只有当你心里充满爱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享受神给你的祝福和恩典。说神就是爱，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并不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你需要省察你的内心，我在教会里，我对弟兄姊妹有没有真正的爱？有没有真正的爱？我对人有没有，在外面的世界上，我对人有没有真正的爱？如果你没有爱，你真的不是属神的。不管你说我已经读了20遍圣经， 没有用。你说一天祷告五次，就像穆斯林一样，没有用。你说在教会里服侍了很多年，你没有爱，神不计算这些东西，神不计算这些东西。你说我很大的恩赐，我一给别人按手，别人就病得到医治，这个都并不证明你是属神的。所以耶稣说，并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到那个时候必有许多人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从来不认识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可能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这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恩赐，他能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行了许多异能，他还不是神的儿女。所以说，如果你的心里充满的是苦毒、怨恨、批评、论断、骄傲、自义，你并不认识神。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你或者你在教会里担任传道或者当长老，你即使当了教皇也是没有用的。你知道最近一个姊妹是吧，她在灵在祷告中被神提到，她看着教皇在哪里，在地狱里。其实我并不怀疑一个人没有爱就没有神。你心里没有神，你不会有神的同在，而且神也不会把恩典真正的给你。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心里有没有爱呢？是不是？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除了神以外，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从哪里可以表现出你的爱呢？其实首先从你的话语里就可以表现出来。因为一个人心里所充满的怎么样，口里就说出来，口里说来。其实给你待一会儿，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讲一下吃了喝了什么，等到慢慢你讲心里说话的时候，你那里头那些真正的东西怎么样就倒出来了。过不了一会儿，耶稣说一个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一个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一个人可能会暂时的伪装掩盖，但是他不会长久的伪装下去。如果一个人他如果是有诡诈的人，他一生都伪装的善良，那么这个人就变成善良的人了？不会的。圣经说，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要省察自己的内心。这里说，爱是从神来的，当你有了神才有爱。这个爱超越任何的家，超越任何的国家，超越民族，超越文化。你看我们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地方是吧，甚至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的语言有的时候也不相同。虽然我们都说普通话，但是我们的文化不同，习俗不同，但是我们一切外在的差异都不影响我们在教会里能够彼此相爱。是不是？爱是超越这些的，爱是超越这些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普遍的。耶稣说神怎么样？神爱人，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怎么样？也给不义的人。说神的爱就像阳光一样，就像阳光一样，只要太阳一出现，不管还白人黑人是吧，我们中国人日本人是吧，有很多人恨日本人是吧，还有美国人非洲人，不仅是这些，而且不管是动物植物树木花草山川大衣大地沃野森林，都一同的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光照。你看神的爱普遍不普遍啊。耶稣说你们要完全，你的爱要完全，就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完全的爱是爱那些爱我的人，我也能够爱那些不爱我的人。 能够爱那些我能够爱得起来的人。有的人不爱我，我能爱得起来。如果我有完全的爱，我也能够那个爱那个我爱不起来的人。我爱那些祝福我的人，我也能够爱那些伤害我的人，爱那些可爱的人，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只有这样的爱，你才是真正的有神那样完全的爱，有神那样完全的爱。我们说到底爱是什么呢？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4-8节，那里呢，保罗可以说给爱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很好的定义。来，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哥林多前书13:4-8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记得很多年，至少十几年前，我到一个地方去，地方去早祷会，他们你那就在中国早祷会，你要得要讲道啊。去了早祷会，首先来我讲，我想讲什么呢？我也没有预备，我觉得祷告就是祷告嘛。哎，去了首先让我讲一段，那我讲什么？我就拿出来我自己我懂的哥林多前书这个爱，这个爱，我说我给你讲吧。我讲了很久，我自以为我说啊，我觉得好像我懂得爱了。你知道，等到我今天我再重新的把这段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爱中的哪句话我都没有办法做到，是不是啊？你这是这个爱是神的爱，是不是啊？这个爱是神的爱，不是我们靠人靠着天然的能力能够做到的爱。爱是牺牲，爱是付出，爱是舍己，爱是为了爱能够忍受伤害。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是神要求我们对别人的爱。如果你的里面没有神，如果你的里面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不可能有这样的爱，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爱。所以说在这里说，我们每个人基督徒，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做神的爱，做神的儿女，对人要爱，你没有爱就没有神。所以说我们对弟兄姊妹要爱，不是因为他可爱我才爱他，他不可爱我就不爱他，那么你的爱就是有条件的，是不是？他不可爱我仍然要爱他，要爱他。你不要说哎呀，我们教会里有马太，他是个税吏，我不喜欢他，是吧？神拣选马太做使徒，没有人来拣选你做使徒，是不是？嗯，你不能说啊，这拉合是个妓女，我要远离他。其实你只是自命清高，你并不一定比拉合好得好，是不是？神拣选他做耶稣肉身的祖先呢，你还没那个资格，我们都没那个资格，都没那个资格。你知道神，知道你当你看到圣经中神爱的时候，就发现神爱的是什么？罪人。神爱罪人，耶稣就专门跟那些税吏跟那些罪人一块去生活，亲近他们，爱他们，这让那些个骄傲自义的法利赛人不理解。我觉得你耶稣你要有爱，你那爱我这个好人，你看我多圣洁啊。他不知道他外面的圣洁不能掩饰他里面的污秽、骄傲、嫉妒。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但是神爱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相爱，我们当然走出教会去，其实我们要爱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因为圣经说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不管他外面多么丑陋，在他的里面他还是有神的形象。你知道 Mother Teresa 就是德蕾莎修女为什么到街上去捡了那些全身长蛆的那些个人回来，又给他一个啊体面的葬礼，让他死前不那么痛苦，为什么？他说我在每一个人这样的 离濒临死亡的人身上都看见耶稣的形象。我服侍这些个肮脏污秽的人，我就是在服侍谁？在服侍耶稣。所以我们对世人也要有爱，爱世上的每一个罪人，我们有负担给他们传福音，来拯救他们的灵魂。第二个是神，让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神首先爱了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第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中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你知道，爱不只是在口头上的，爱是有实际行动的。神爱我们也没有只神坐在天上说我爱你们，没有。神爱我们，他为了怎么样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呢？他把他的儿子差遣下来，为我们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使我们借着他的死能够得到生命。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五章的七到八节那里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只有十字架的爱才是真爱，只有十字架的爱才是真爱。为了爱，我甘愿付出，我甘愿舍己，我甘愿忍受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神的爱是这样的浩大，来不吝惜他的儿子来为我牺牲。当看见神这样的爱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他的爱感化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爱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爱周围的每一个人。我们常说神在哪里，是不是啊？很多刚信主的人常常说，常常心里回应神在哪里，是不是啊？圣经人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因为神是个灵，不是肉眼看得见，不是我们的手能够摸得着。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彼此切实的相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能够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彰显神的同在，彰显神的荣耀。神爱我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我是不是能够爱在我的眼中那些不可爱的人呢？耶稣说他来不是召义人，他来乃是召罪人。不是说召世上那些罪人，是召谁那个罪人？召我这个罪人。每一个罪人都是他所爱的。你不要觉得说啊，那个人他的罪很深，其实他的罪深，神在他身上彰显的爱怎么样越大。当神拯救他的时候，他对神的感恩越深。你看到圣经中路加福音的那个犯罪的女人吗？对呀，神爱我为我舍了性命，我爱为了爱神，我能不能够忍受一点小小的不方便去爱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眼中那个不可爱的人呢？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呢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常常容易批评论断 啊，说某个某某人他有这样的缺点，有那样的缺点，可是在我们对他的态度里，我们表现出多少的基督的温柔，表现出多少谦卑来呢？我们可能觉得啊，某个姊妹啊，他的脾气特别不好，他是个罪人，是不是？可是我们在基督里对他有多少的宽容、忍耐、饶恕呢？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个弟兄或者姊妹，你付出多少真诚的祷告呢？真的，在我们的服事里，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大的恩赐，不是在乎你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在我们的内心里，我对人有多少真诚的爱。世界上的爱是假的，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来到教会的话，我们的爱还是只是外面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的爱不是完全的，你懂了吧？只有我们从内心里，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这个爱才是完全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内心里彼此真诚的相爱的话，我们就不能成全神的爱。神他把他真诚的爱给了你，希望你也能把你里面真实的爱给世上的每一个人。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第三个，我们彼此相爱，是我们真正的表现我们爱神，是来遵守他的命令。第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即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是表明我们爱神，我们愿听从他的命令。在今天的宣召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的33-34节，耶稣说，下一个投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在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什么命令？什么是命令啊？你知道什么是命令吗？在军队里的命令，你知道吗？你不服从命令怎么样？你是受刑罚的。你知道 我从保定过来，89年的时候，你说我们当动乱的时候啊，中央调的第一批的军队就是保定的38军，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那时候那个军长，他因为他面对着公众这么大的压力，面对他的良心，他就没有听从中央的指示，懂了吧？他自己他说我有病，他进入医院里了。你有病你也可以差遣部队嘛，是吧？他没有，他进入医院了。没过几天，他的军长的职位就抹了，然后上面中央的马上派下来另一个人担任他的军长，把他关到监狱去了，然后做了5年的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所有的政治前途、人生的前途完全完掉了。你知道什么叫不遵守命令吗？爱神是爱，是爱，你要爱是神的命令。你要爱，说白了也得爱，你不爱怎么样也得要爱。在军队上，你看当一个人他不守命令的时候，他整个的前途就完结了。你知道如果在教会里啊，神让你去爱，你没有爱，你所有的属灵的生命也没有前途的。你无论怎么样在教会里服侍，你把你自己啊自己是 再瘦20公斤也没有用的。真的这样，不是在乎你手的工作，而是在乎你的心如何。耶稣说，我赐给你一条什么命令？几条命令？只有一条，没有多的。如果神给你100条命令，你说哎呀我做不到，100条我做不到。如果一条，只有一条你还做不到，那个责任就不在乎神了，是不是？耶稣走之前只赐给你一条命令，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呢？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你也怎么样彼此相爱。耶稣怎么样爱我，我就用耶稣爱我的爱去爱每一个人。同样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说，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希望神能够喜悦你吗？你希望能看到耶稣的显现吗？唯有的就是你必须遵守神的命令来爱，来爱，爱弟兄，爱姊妹，这是神的命令。即使别人伤害了你，冒犯了你，冲撞了你，你还得要去爱他。你不能说啊，这个人我所有的人都爱，都能爱得了，就是他我忍受不了。不行的，不行的，你不能够把你的苦毒伤害存在你的心里，你存着这样苦毒伤害，你到不了神那里去。你只要有一个人在你的心里存着苦毒，一直存在，让着苦毒存在你心里去，你永远不可能见到神。这是就是你的生命中的污点，就是你的生命中的垃圾。你只有除掉这个垃圾，你才能见到神。这里说，如果你说你爱神，但是你没有去爱弟兄爱姊妹，圣经在这里说你是说谎的，你并没有真正的爱神。如果我嘴上说神，我心里没有真正的对弟兄姊妹有爱，我爱神是假的，爱是假的。神看你是不是爱神，就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去爱每一个弟兄姊妹。但是说你不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对人没有真正的爱，你不可能对神有真正的爱。你要对神有真正的爱的话，你对人一定会有宽容、忍耐和爱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下一张投影，再一个，再下一个。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我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分少，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你的恩赐算不了什么，你会讲到没有用的。你的信心算不了什么，你说我的信心大到我可以能够移山，神不看你这些东西。你的能力算不了什么，你服侍的经验算不了什么，神不是看你的能力，不是看你的恩赐，看要神看你，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遵行他的命令去爱，有没有真正的带爱。如果你的心里没有爱，你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真的，你要给神说，神啊，如果我的心里没有对你没有爱的话，你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价值。因为神不看你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你做的越多，你的骄傲越大，你服侍的越好， 你的自我膨胀的越多，给教会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深。如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到恩赐服侍神，我好想让 我的服侍有功效啊，有荣耀，有能力。保罗在这里说，你要向神求那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不是医山，最大的恩赐不是疫病，最大的恩赐不是干鬼，最大恩赐是什么？是爱。这个恩赐谁都可以得到的。医病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医病，你知道吗？哎，赶鬼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赶出去，但是爱这个恩赐，你只要求，神绝对会给你的，你相信不相信？而且你知道吗？别的恩赐，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消失了。先知讲道之能怎么样？终必消失，方言之能终必停止，但是爱却是永远长存的。你知道吗？你今天要什么恩赐呢？你要的外在的恩赐，到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都消失了，不过你求的爱那个最大的恩赐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会伴生着你进入到永恒，在永恒里神都看见你心里所存的爱。神衡量我们的生命，就是看我们的里面有没有爱，我在多大的程度上来爱神，来爱人。所以说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最大的爱，信心，盼望和爱心，最大的乃是爱。所以说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想成就神在你生命中的目的，我想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目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想成就神在你生命中的梦，在你生命中的梦目的的话，那就是爱。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想成就神在我们教会中的目的，最大的是什么？是爱。如果没有爱，别的都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因为只有在爱里，我们能看见神。在人的恩赐里，常常人滥用恩赐，他会让神的同在怎么样从教会中赶出去。所以说我们要想成就神在我们中间的旨意，最重要的就是爱。当人们进入到我们中间，发现哦，这里不一样，跟世俗的俱乐部不一样，跟世俗的团体不一样。当进入世俗团体的时候，发现人在那互相彼此的相争，彼此的嫉妒，彼此不和。可是当我们进入的教会，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内心都是发出真实的良善和爱的话，这个爱就能吸引人，这个爱就能改变这个世界。有爱在我们的中间，就有神在我们的中间，神在我们的中间，爱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中间，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在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当你心里充满了爱的时候，你心里没有恐惧的。你怎么惧怕是爱的仇敌。我们很多的去担心惧怕，我们害怕灾祸，我们害怕经济不稳定，我们害怕失败，我们害怕误解，我们害怕受伤害。你知道什么是惧怕的克星呢？如果你有爱，你就能克服一切的惧怕。当爱充满你的心，惧怕在你的生命中就没有任何的位置。如果我对人的爱是真实的，我就不再害怕，不怕别人误解，不怕别人伤害。同样传福音是这样，我们传福音是吧，如果我对那个传福音的人真的有负担的话，我不怕他嘲笑我，不怕他讥诮我，因为我爱神，所以我也能够爱你。我们这样的爱就是完全的，就除去了一切的惧怕。 最近我读到一篇见证，说到土耳其的一个姊妹叫伊什科，她生活在一个出生在一个穆斯林的家庭，穆斯林的家庭，她后来呢成为一个基督徒，她通过社交的媒介，现在向5亿的穆斯林来传讲福音。在网上，在网络，在电视，他做节目，向5亿的穆斯林啊来传福音。一个穆斯林的狂热分子就写信给他，你知道穆斯林的狂热分子，你知道我们今天就像 IS 那样的人，知道吧？他说哪怕有天我只剩下一口气一滴血，我都要杀了你。他说这个是我生命中的全部的目标。他还呢在这个信里呢附了一张他个人的照片，在照片中啊是一个穆斯林的男子，全副的武装，他手里拿着2挺的机枪，穿着那个突击队的那个队服，头上戴着绿色的头巾，绿色头巾写着是为阿拉而活 ，for Allah， 懂了吧？当伊什科这个姊妹看到这个封信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很沉重，我就回到内室里去就开始哭。因为这只是一个姊妹，懂了吧？他说我哭，我并不是因为害怕我的生命有危险，因为我早已把我的生命献给了基督。他说我哭是因为看到一个男人，他的内心里有那样刻骨铭心的仇恨，我为他这样感到难过。他说一边哭的一边祷告，说主啊，你要在这个事情要成就什么，你要我怎么做。他知道一个穆斯林一个狂热分子，他说要杀了你，他早晚会杀了你。说在祷告中，除他的心里就升起耶稣对他的回应，耶稣对他说，你记住，其实我同样为那些穆斯林的狂热分子而死，你知道我只是为你们基督徒而死吗？不是的，神是为世上的每一个人而死的，为每一个罪人而死的，即使那些穆斯林，那些狂热分子，那些 IS 的人，神耶稣也是为他们而死。当他听到耶稣这句话时，他说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的妻身给那个人写回信，他说你写信告诉我，你知道自己留剩下最后一口气和最后一滴血要杀了我，那么我也告诉你，直到我剩下最后一口气和最后一滴血，我都将爱你。他说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说要爱你的仇敌。大约2周后，这个男士给伊什科回复说，他给他回信了，他说我不相信你写给我的话是真的，你怎么会爱我像我这样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你的神怎么会爱我，你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过了几周之后，这个穆斯林的狂热分子就正式的宣告，他把他自己的生命降服在耶稣的面前，相信了耶稣。你看一个真爱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你用枪把那个穆斯林打死了，他的魂还要在地里控告你，他死了的魂还起来要把你杀掉，可是用耶稣的爱能够征服他整个的生命。在人是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要知道爱有多么大的力量。今天我们讲彼此相爱，我们不只局限在教会里面，也不只局限在小组的团体里面，我们讲彼此相爱，要让这样的爱实行在我们的家庭里，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比如说在家庭里，你说你的妻子是个罪人，你用多少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爱来爱你的妻子呢？你说你的先生是个罪人，你用多少真诚的爱来爱你的先生，来顺服你的丈夫呢？我想大家，我想都记得去年我讲过杨杰的例子，哇，大家都记得吗？杨杰的例子，你知道杨杰的丈夫10多年在外边，懂了吧？都混搞，绝对没有想到，你知道他那样的背信弃义，他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别人都不要他的时候，杨杰顶着他父母的压力 一样，这个姊妹她宁可她的父母不要，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她嫁给一个政治上完全没有前途的人，她想念把自己整个的人生都毁掉了。十几年之后她的父母才接纳她，等到真正的她丈夫挣了钱的时候就开始去外面搞了，一搞就十几年，是吧？一次次的把她传上法庭，懂了吧？一次传上法庭，她每天都在家里为她的丈夫来祷告，禁食一连七天禁食为她妻子，为她丈夫祷告。我们常常说，你这样的丈夫只让她为她祷告吗？如果她这，很多人说，要是她到我家来，一脚把她踢出去的，你懂了吧？可是她还是那样的爱，你知道吗？她有一次她的妻子，她的丈夫传她的到法庭离婚，她不去，她回来把她家里玻璃都砸了。那是他的家呀，他妻子住在里，他再把家他的家里全砸了。而且这个妻子不仅他的丈夫不照顾他的公公婆婆，这个杨姐去照顾他的公公婆婆呀。你想想，你的儿子都不照顾你，我去管你啊？就这样，等到是吧？到后来神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让他丈夫就再到不了那个人那儿去了。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他那个外遇那个人是个教师，懂了吗？教师，那个上面工业文人要觉得说，如果你要想继续工作的话，因为做一个教育人员，你不能有这道德是这样的败坏，懂了吧？如果你要想你想工作的话，你就断跟他关系。他为了保着他的工作，就把他的丈夫踢出来了。但是踢出来，他的丈夫就老实了。她无可奈何地回到家，她还是满肚子气啊，她还在家里就完全的不是这样。你说吧，她回到家连厕所她都不冲，你得想想这样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丈夫，你会爱不爱？不过最近你知道吗，她丈夫认罪悔改，做了决志祷告，信了耶稣，在那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哭，都在哭。爱能征服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哭，都感动的流泪。教会里成上千的人都在看着这个姊妹她的结局，都看着她过去这十几年她的挣扎，她的痛苦，看看神到底是存在不存在。就通过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在归向主。我们知道神借着杨姐她的爱心、宽容和祷告，完全的改变了她的丈夫。圣经说，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神能够拯救每一个罪人。你这做妻子的，如果你真的对你的丈夫有爱的话，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自己的丈夫呢？所以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祷告，我们讲彼此相爱，我们要把爱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行在我们的教会里，不是表面的实行，而是我从内心里真心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把爱实践在我们的侍奉里，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彼此相爱，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不说批评、苦读、论断的话，叫人跌倒的事，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不做。我们保持教会的合一，让世人看见神在我们的中间，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走出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带着神的爱出去，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说这个人他跟别人不同，因为在他里面，在他的生命中有爱，在他的生命中有神，让更多的人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听到福音，可以得到拯救。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而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软化，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求主在这时候，你借着你的圣灵，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使我们可以用主爱我们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每个人，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爱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把神的爱带给这个需要 爱的世界，带给这个罪恶的世界，让更多的人出离黑暗，可以进入到你的光明。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